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想在这里先祝您安息日快乐。安息日，我们要来歌颂上帝，传扬他的圣名。圣经诗篇135篇第三节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耶和华的圣名是美好的，赞美歌颂他更是一件喜乐的事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歌颂我们的主。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13首快乐颂。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安息圣日，让我们卸下一周的劳苦重担，可以到你面前享受数天的喜乐。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中一切所需用的，连我们未祈求的，你也已经加添给我们了。 为此，我们要献上全然的感恩和赞美。愿主悦纳我们今日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诗篇139篇第一到十二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
上帝灵格。
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在这一天，人们会去教堂做感恩礼拜，或者在晚餐的时候分享自己在这一年中最感恩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这种传统的节日，但是我们也可以有感恩的精神。今天，望潮牧师就要和我们分享有关于感恩的话题。他证道的题目就是“每天都是感恩节”。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望潮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感恩。你可能会想，今天又不是感恩节，而且我们东方人对感恩节也不很清楚或者很重视。不错，每一年的十一月第四个星期天的星期四就是感恩节。这在西方这是还是蛮隆重的，因为过不久又有传统的圣诞节，再过不久又是元旦，所以一连串的一些纪念啊、喜庆啊的活动，甚至崇拜的活动。那我们又不是今年是怎么样，又不是今年的中国新年，是不是啊？但是有一句圣经，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这是我们往往常常读的，就说你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都滴下脂油，你路径都滴下脂油，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大卫的诗篇里面就说，上帝啊，你以恩典做年岁的冠冕。所以我就想，哪怕今天既不是西方的传统的是感恩节，也不是中国人的这个春节，但是为什么呢？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每一天都应该感恩。在这个含义上，我每一天都是感恩节。来到了今天的世代，感恩、服务，这些都是被人 容易遗忘的事情，甚至于很多是忘恩负义，是不是啊？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养育的深恩，那更不知道上帝是万福的根源。那么基督徒呢，相反的，倒不要啊，凑着感恩节才来感恩，或者遇到一件特别的事情才感恩，我们要学会天天感恩。正因为这个时代怎么样，感恩的很少，所以连着上帝都很遗憾。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预言，上帝有一次吩咐两个天使，他说你们到地球上去，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个大的口袋，你天使家就专门收集感恩的，你天使一呢就专门收集祈求的祷告的。好了，两个天使就从命就来到了地上。那过不一会儿，这个天使家就是专门收集感恩的回来了。上帝说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啊？他说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了很多地方，真正收集到感恩的很少，所以我的口袋很轻嘛，所以我就很快就飞回来了。但是过了好一会哦，这个天使，哪怕是天使一呢，哦，气喘吁吁的，这个口袋里面装满了要求啊、祷告啊、啊、祈求的事情，那不需要再讲。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祷告、祈求、要求上帝的东西很多很多，一样、两样、三样，自己的、家里的啊、亲戚朋友的等等。但感恩方面呢很少。这是不是提醒我们应当做一个很均衡的基督徒？不错，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有特权，可以祷告，可以祈求，而且耶稣也答应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啊，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父就应允你们。这些都是圣经的应许，我们也可以握住这些应许。但是圣经有没有感恩的训诲呢？有。因为如果我们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就像空气那样弥漫着我们，那么每一天都应当感恩，因为恩典做年岁的冠冕。我们都知道恩典这个字呢，在圣经的原文有一个含义，就是恩典就是礼物，是送给你的，白白的，不要你付代价的。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还少吗？这就看我们怎么样来体会了，对不对？那么首先呢，要感恩呢，先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诗篇第34篇啊，有这样一句宝贵的话语，诗篇第34篇第八节怎么讲？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首先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有很多人怎么样，老是怨天尤人，老是不觉得上天是多么的赐福给他。其实不是没有，就是没有尝。所以圣经基督教是一个科学，也是一个实践的科学。 我们必须要去尝啊。如果有个人跟你讲，哎呀，这个糖啊真是甜啊，啊，真是像蜜那样甜啊，他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你心里面可能想啊，这白糖啊像这个棉花那样白啊，这个蜜糖啊也是黏黏搭搭的很甜的，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去尝，还是不知道真正的知道，最多是头脑里面的知识上的一个知道。所以诗人就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先是感性的，然后呢才会到理性的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普通人讲，人的知识是从怎么样感官而来，眼耳口鼻，我们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鼻子嗅得到啊，舌头能够辨别这个味道，就从这些感官而来的。同样的，圣经、基督教、上帝恩典也不是很玄很抽象的，我们要去尝试一下。所以当有人劝你信耶稣，当有人叫你接受上帝，当有人叫你要建立信仰，你不尝你就先入为主的，或者甚至于是啊有偏见，哎呀没什么啦，没意思啦，没有好的啦，是吧？或者最多就是说宗教嘛都是一样的啦，劝人为善的，你要去分辨一下，尝试一下，对不对？我们刚刚就讲甜吧，对不对？糖精甜不甜？糖精也很甜的哦，对不对？那糖精跟这个蔗糖啊，当然我们提倡最好是不要经过精炼的啊，白砂糖啊，这原糖比较好。糖精跟糖分别也很大的哦，对不对？但你不尝试呢，你不能分辨。糖精吃了以后口干，甚至最后苦，而这个原糖啊，那就会不一样，要尝试才会有分辨。你连尝试都不尝试，你就没有分辨，对不对？你尝了以后呢，还要品尝啊，还要欣赏，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作诗人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尝一尝便知道他是美善，上帝是美的泉源，上帝是善的根本。然后呢，下面才是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你知道上帝是美善的，你知道他的恩典是甜蜜的、甘甜的，你当然愿意投靠他。投靠他人就有福了，对不对？不会投错啊！你能够分辨什么是甜的，什么是假的糖精，什么是真正对你有福分的，什么对是怎么样是虚假的，那你就不会投错。所以这节圣经里就是说，要首先要尝尝主恩的这个滋味。而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爱，上帝爱世人，对不对？上帝愿意他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牺牲，这是最大的爱，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礼物，对吧？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去品尝，品尝之前还要尝试。如果你固步自封，或者是先入为主的成见就阻止你去尝试的话，你可能会失落很多。朋友，你说是吗？你在人生的经验当中，我想也会有这种体会。好了，第二呢，如果品尝到上帝的恩赐，感受到他的对你的福惠，以及接受了他给你的礼物，第二呢，就不可忘记主的恩惠啊。诗篇 103篇就很清楚的就讲到这个。103篇这里面怎么讲呢？作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诗篇103篇有一度是我们最喜欢诵读和背诵的经文。特别黄师母有一度有病的时候啊，他住在香港港岸医院，在顶楼的时候，我们早上去透透空气，晒晒太阳，我每一天就望着对面一个小山，我们就背诗篇，我要举目向山观看，我的帮助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另外呢，我们又背诗篇103篇。尤其后来我们住到的一个地方呢，很巧，我们住一楼03室，就103，所以我每一次回到家里一进门，我们就想起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常常想起这个诗篇，不可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中国字的忘是怎么讲，怎么写，忘记的忘，对不对？怎么会忘呢？首先我们有的时候太忙了，忙字竖心边一个王，如果把这个心放在王下面呢，就忘。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了，结果就忘记了。当然最后更加危险的就到了怎么样，死亡的亡了，连心也没有了，就死亡，哀莫大于心死，是不是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由于忙这个忙那个忙世界上的事情，结果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忘记了很多人给我们的好处，也是包括这点 啊我们只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才打个电话，哎呀谢谢你妈妈爸爸啊，谢谢你朋友你帮过我。不，我们不应当忘记上帝的恩情，也不应当忘记任何的人，我们的亲朋戚友对我们所有的帮助，所有的安慰，所有的提醒。如果我们这些都失去了，有一天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心灵就会死亡。所以作诗人啊，诗篇103篇也是大卫所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一切的恩惠。大家体会一切两个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是应当感恩一下，那个是我应当不可忘记的，但是可能我们忘记了很多似乎是平凡的，似乎是细小的，似乎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甚至于我们以为是想当然的啊， take for the granted，这英文就说啊，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不会感恩了。大卫他人生经验里面体会到，不可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大的小的，明显的不明显的，人知道的人不知道的，对不对？都要记得。甚至进一步的话，甚至上帝让苦难临到我们，上帝让艰难临到我们，也是上帝恩典，我们也不可忘记。上帝管教我们，上帝责备我们，也是上帝恩典。哪一个做父母的不管教自己儿女呢？上帝为爱我们，凡 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这启示录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也是恩典。我们对上帝恩典恩惠就看得更深了，是不是啊？所以不可忘记一切的恩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啊，我们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自己的故乡已经35年，尤其是在我人生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这个因着信仰因着传福音失去自由的年月。35年前，我的大哥一个医生帮助我们全家啊，到他那儿去。35年前正好10月份，我们大哥帮我们预备好了洋房，还有游泳池，还等等。我们就看见客厅里面有一个帆船的模型挂着，而且那个时候呢，不断的传出一首歌，当时不知道什么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感谢神。后来才知道这是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接近西方的感恩节的时候。而那个船后来，我的哥哥也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呢？ Mayflower， 这是美国的先祖，那些清教徒为了追求政治上的民主，为了要享受信仰上的自由，他们离开了欧洲，就坐着这个五月花号的船漂洋过海，经过艰难危险饥饿，也损失甚至死亡了不少人，最终终于到达了新大陆。而且当时有一班印第安人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岁月，叫他们耕种，给他们南瓜吃啊。据说传说很多火鸡在他们粮食没有的时候都来到他们面前，解决了他们的食物的问题。所以今天在西方，在11月份啊，这个感恩节他们要吃南瓜啊，吃火鸡等等等等，以纪念当时这个情景。最初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背景，但当我们知道这背景以后，哎呀，我们就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多大。尽管我们经过了曲折的人生的道路，甚至经过了一些苦难的岁月，但上帝还是恩待了我们，让我们进入了人生的新大陆。怎么样？那个时候才感恩吗？不，我们应该常常感恩，时时感恩，包括对神的感恩，包括对我们亲人对我们帮助的感恩，对不对？我大哥为了帮助我们，也费了9牛2虎之力，也受了很多的误会，甚至经过了辛苦。他最初帮助我们的时候，他甚至在读医学院的时候，每天晚上做工，为了要积蓄点钱寄给家里养家。因为父亲死得很早，我母亲这个家庭主妇啊，我们两兄弟因为信仰的缘故，也遭受了一些困难挫折和失去了自由。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哎呀，我们要感恩的范围太多了，除了向上帝感恩，上帝也借助人帮助我们很多。哦，细细回想一下这过去的35年，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福分太多太多。有的时候借助弟兄姐妹，有的是借着教会，有的借着社会，有的借着很多很多我们知道的甚至不知道的人，应当常常感恩，不可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那么第三呢，要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忘记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不数，是不是啊？ 我们常常数的东西啦，不容易忘记，对不对？我们如果常常不看书啊，不读报，甚至连字都会忘记，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常常跟人家打打电话，这个人的名字都会忘记，要数算，数算，对不对？数算上的恩典。诗篇四十篇啊，有个很好的教导。诗篇四十篇第五节，这里面就讲：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不可胜数。尽管不可胜数，但是我们数得来的还是要数，是不是啊？因为有些还不知道，有些上帝已经赐福给我们，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应当不断的数算，不断的数算啊。Count your blessing， 这是有所赞美诗，就是说要数算上帝的恩典。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个妇女有十块钱，十块银币或者金币，吗？这很可能是他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他的一个庄稼啊，一个嫁妆，以防他有一天万一有什么需要或者不吃的时候，他可以拿来用。所以他如数家珍，每一天常常数有数，哎，有一天忽然发现少了一块，少了怎么办呢？哎，算了算了。十块少了一块，还有九块，不，他就点上灯，打扫房屋，一直要等他找到。我想借用这个比喻呢，就说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很多恩典，上帝保护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啊，预备着我们不时之需的。如果我们失落了，我们就找回来，找回来要数算，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耶稣讲，连你们的头发上帝都数算过了，这是一个数算。上帝是很注意的，世界上恶人恶事他也数算了，对不对？但以理书里面关于这个百沙撒宫墙上显出火字来，米尼米尼提高了乌法尔星，上帝就数算你的日子，你的国度到此为止。上帝对恶人的事情也数算，上帝对他的儿女，对他的百姓，连头发都数算过，意思上帝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么我们对上帝呢？我们有的时候竟是容易数怎么样人的恶。哥林多前说不要计算人的恶，我们有的时候竟是看世界上不好的，当然不错，世界社会都有很多不如意的甚至黑暗的事情，我们竟是去数这些，我们为什么不数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不要怨天？为什么不数数很多人对我们的帮助，社会的改进，我们竟是数那些不好的东西？数算上帝的恩典，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心灵要有感受，要启发，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很多人平时的时候不大觉得空气是这么宝贵，是不是啊？到了你登上高山，这时候你才觉得哎呀，空气稀薄，空气的宝贵。到了你患病的时候，到了你去到一个地方空气非常污浊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哎呀，平时这个空气这么宝贵啊。而到接氧气的时候，你才想到空气的宝贵。而有些人还要付钱去什么到氧吧，才知道氧气的宝贵吗？我们应当平时上帝给我很多恩典，阳光也是这样。当然，我不说我们应当要很多过分的暴晒，但是阳光也是上帝一种恩赐啊。圣经耶稣讲，上帝叫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但我们平时 信以为常，甚至于不以为然 take for the grant， 以为是理所当然的，阳光嘛，就是阳光了。但只有在终日不见阳光的、不见天日的时候，只有在那些北极或者南极有半年没有太阳的时候，只有那些真正的觉得阳光带来了光明，带来了美丽，带来了兴奋，因为今天物理学家告诉我们，阳光是一个兴奋剂。那些在雾都、在伦敦啊，在美国的这个 Houston 啊等等的地方，这些人心情比较抑郁，阳光是一种兴奋剂，对不对？甚至于动物学家讲，你要叫鸡生蛋，要多照阳光。不管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对阳光不感觉到有什么稀罕，但我在人生当中有一些经历，我真的感觉到一线之光都给我带来了信息，带来了温暖，带来了日丽，带来了福分。但我也知道我不能一个人独享，有的时候我也叫我其他的难友，我说你们也来照照，哪怕是照几秒钟，照我一分钟，哪怕这个阳光不直射的，是从楼顶上射下来的阳光。我们对一个小草，对一朵花，我们有的时候也不以为是一种福分，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当我看到啊，我的一个朋友，一个难友，他不能走路，不能像我们一样放风，不能去散步，透透气吧，啊，见见阳光吧，他都不能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暗暗的就采了一朵小的野花，甚至于一个草，我带回去，因为他躺在地上不能动。意思就是说，生命是顽强的，对不对？野花是采不死的。上帝有很多的奇妙的恩典在鼓励着人，太多了，太多了，对不对？很多有父母的人也不觉得父母，哎呀，父母嘛，有的时候到年纪大的唠里唠叨的讲话，做事情慢吞吞的，对不对？也不觉得，一旦父母丧失了，我们才知道有父母是何等的宝贵，太多的福分了。水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打开这个水，哗啦哗啦的水龙头，我是注意的，对不对？电灯我也现在注意的啊，当关的就关，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像我们这样有福分，可以有电灯，可以有自来水，很多干旱的地方，很多人还喝着河水啊，有泥巴的，甚至上流在啊洗尿布等等的，很多我们的水也应当感恩，很多食物也应当感恩，今天很多人糟蹋浪费，对不对？我自从记得耶稣说把地上的零碎收拾起来，不可以糟蹋，哪怕是他用神迹变出来的，我都很注意，对不对？我不会留下这食物不吃的，我不会桌上满桌子狼藉的很，不会，不会，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福分，都是恩典，都是我们应当要注意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感恩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吃饭之前要谢饭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承认，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成为一个口头禅了，缺少就真正感恩心。如果我们真正的感恩，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早期教会他们称作诚实和欢喜的心来领受食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疏忽了这些，但求主能够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啊！紧接着我想下面要讲的就怎么样呢，要感谢，感谢怎么来感谢呢？要颂赞，要传扬主的恩典，非但我们自己要感受主的恩典，不要忘记他的恩典，而且要数算他的恩典，而且我们要传扬他的恩典，要颂赞他的恩典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啊，颂赞是我们 嘴唇所结的果子。上帝给我们一张口，除了吃饭，我们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感恩？上帝给我们张口，接着声带使我们能够讲话，就人能有讲话的语言，对不对？鸟可以歌唱，但是人呢？人的歌唱是最美的，最有感情的。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九节也就讲到，我们应当以感谢为祭物。今天我们不需要献牛献羊献鸽子，不需要，以感谢为祭献上，对不对？今天我们应当以嘴唇的颂赞上帝。相反，雅各讲，我们不要怎么样，一张口又讲颂赞的话，又讲咒诅的话，不要。我们的口那方面把关，少讲那些不造就人的啊，毁谤人的，说三道四的，说长道短的，这些都要少讲，甚至不讲，要求主把住这个关。另外呢，我们要多讲多唱那些颂赞上帝的，多讲赞美上帝，传扬他救恩的事情，对不对？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诗篇啊，116篇第十二节也很好的。诗篇116篇第十二节怎么讲？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一切的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所以作诗人说，我拿什么来报答上帝所给我的一切的厚恩呢？不是薄的恩典，厚恩。有的时候是余恩，我最近体会，上帝给我们我们不配得的，任何恩典都是礼物，都是白白的，我们不配得的。但这是上帝的余恩，这是上帝的厚恩，这是上帝 extra 额外的恩典，不是我们赚来的，怎么样应得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当称谢。所以作诗人就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最大的恩典就上帝拯救了我们。我们本来都是必死的罪人，上帝给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永远的盼望，有生命的应许，有今世的平安，以及做人的方向，都是恩典啊，一般人没有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常常的要计算主的恩典啊，数算主的恩典，还要传扬主的恩典，要颂扬他啊。那么我们知道新约里面也有很多这些宝贵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像路加福音14章也讲到很好的一个章节，路加14章14节有这样一句好的话，这里怎么讲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句话也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世界上，我们也报答不了一些人，报答我们的父母。像我长大的时候，啊，我有工资的时候，我生活比较平稳的时候，我想到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我报答不了他，对不对？我母亲，因为我传福音的缘故，因为我工作的地点的缘故，我多数都是我的弟弟我的哥哥在奉养他们照顾他们，我很少只能一年假期的时候回去一次，或者问寒问暖，或者尤其在我母亲的时候喂他一点吃的东西，报答不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人到义人复活的时候可以报答，像耶稣基督，你怎么报答他？我怎么报答他？到了我们将来到主面前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脱下我们的冠冕，我们可以称颂他的圣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拯救。到义人复活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根本人家已经帮助了你，人家已经爱护了你，人家已经黯然的救了你，你也不知道。 但有一天会知道，会知道，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对不对？而且呢，报答一定是要怎么样？真正从心里出发啊！我以前讲过，耶稣最后是进耶路撒冷，有一个西门是法利赛人，他曾经长大麻风，耶稣医治了他的疾病，也赦免了他的罪，但他想到，哎呀，我请他吃一餐饭吧，这算报答吗？从表面看还可以算报答，但到后来呢，有个玛利亚来献上的，用他一年的工资买了一瓶真的拿大香膏，要膏耶稣的时候，哈，这个西门就看不起这女人，甚至卑视她。但玛利亚感觉到耶稣赦免了他的罪，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他必须要报答耶稣，要感谢耶稣。所以怎么样？报答也看你怎么报答，对不对？传扬看你怎么传扬。求主能够提升我们，不断的能够晋升，不断的能够扩大我们的眼光，不断的能够省察我们自己，使得我们真正的能够谦卑在主面前，谦卑在你面前，能够不断的用我们的身，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手举起救恩的杯，用我们的口赞扬上帝的圣名，说造就人的好话，说感谢人的对我们的父母的感激，对我们的朋友的这种感激，而且使得我们真正的能够有能力的时候，就在今世报答一些曾经帮助我们，在我们上帝赐福的时候，我们就报答主的恩情，献身在圣宫，能够帮助教会的这个圣宫的开展，帮助那些为主辛劳的传道人他们的所需。这就是如果连这个我们暂时做不到，到义人复活的时候，这些人会得到报答，到那个时候我们说不定会更多的报答人，但相对的讲有点惭愧，怎么在世界上我不知道呢？怎么在世界上我疏忽了呢？对不对？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啊，除了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要不可忘记主恩的滋味，尝到了不要忘记啊。糖到底怎么样啊？忘记了糖到底是甜的还是不甜的，忘记不好，不要忘记主恩的滋味。而且呢，要数算，数算是一个帮助我们不忘记的一个方法，常常记得啊，常常放在心里。而且不单单是这样，而且我们要颂扬，要传扬主的恩惠，传扬主的恩惠。今天世界很多人还不知道上帝恩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爱，不知道我们人类的需要，不知道有了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和美好。我们应当传扬，应当告诉别人啊，因为耶稣讲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这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白白的，我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怎么舍去呢？不是叫我们忘记，不是叫我们掘开地埋在地里，是叫我们怎么样，要分享给其他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自从有了信仰以后，我开始认识耶稣以后，有一点是很自然的，凡是好的好吃的东西就想到其他的人，凡是好的东西就希望一个好的知识就跟人家分享。我想这是应当的，这是应当的，因为世界上多少人没有像你我这样的有福分，或者没有像你我那样已经醒觉，是上帝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福分。好了，最后还要讲一点，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刚刚讲的是嘴，我们嘴常常应当感恩，常常赞美，常常颂扬，不错。但如果我们行事为人 跟蒙召的人不相称的话，有人讲这个人竟是啊，甚至讲的比唱还好，或者竟是靠把嘴巴在讲，哎，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个需要也好，但是如果没有与蒙召人相称的生活呢，非但不够，非但不好，甚至更不好，半点别人，半点别人。有人说这个人倒常常感谢上帝，常常赞美上帝，但是他的行事为人、做事生活根本不像话，反而半点别人，你说是不是啊？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也警惕我们。我想这点，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应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相称啊？上帝给你这么多，你呢，你很轻浮的不相称，这个秤盘就朝下去了，对不对？上帝给你这么丰富，你这么领细，这就不相称。上帝给你这么多的爱，你对人这么多的仇恨嫉妒，不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上帝给你是白白的，你给人家也是要代价的啊，那不行。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谢谢主。耶稣自己是光，耶稣也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耶稣自己是盐，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跟耶稣相称。耶稣是大牧人，我们应当做个小牧人，对不对？耶稣是羔羊，我们不能做豺狼。耶稣是人子，人之子，谦卑，我们不能做人上人，做太上皇，就想追求自己高而又高，不行。与蒙召的恩相称，相称。耶稣如果赦免了我的罪，我揪住别人不放，一点点缺点错误，一点点差错，我就抓住他，不相称。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但愿上帝能够不断地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尝尝主恩的滋味，不忘记他的恩典，数算他的恩典，传扬他的恩典，而且有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来配搭，来衬托，来更加彰显上帝的恩典。这世界有太多人需要恩典，尤其在最近，当我进出医院很多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更深了一点。我现在马路上看见有人坐轮椅，我会默默地为他祷告。我看见那些瞎子拿着一根白的拐杖过马路的时候，我为他祝福。有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体会，没有感恩，有可能是我们还要帮助别人，不是单单用口，用我们的手，不单单用我们的心，也用我们的行动。当然心如果不动，怎么样，怎么会有行动呢？对不对？先要心动，要感动，然后才有行动。耶稣就是这样，动了怜悯的心，耶稣就伸出手来服侍人，医治人，帮助别人。但愿主能够光照我，启发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每一天都有感恩。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每一天都是感恩节，那就好了。愿主赐恩。我们做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对我们的宏恩大爱，我们应当举起救恩的杯来颂扬你的名，也求主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卑微的手，卑微的口，能够传扬主的恩典。因为今天这世界实在太需要你的恩典，有太多的人身体、精神、灵性、道德都有损伤，都有疾病，都有困苦，都有缺乏。愿主使我们白白得来，也白白的舍去， 答应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饶恕我们的软弱和亏欠，靠主耶稣基督的功劳，阿们。
非常感谢望潮牧师的分享，感恩的人才懂得珍惜，懂得知足。愿我们人人都常怀感恩的心，珍惜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最后，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27首《万福全源》。亲爱的主，求您教导我们过感恩的生活，珍惜美好的一切，将您的爱与别人分享。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圣日崇拜到此结束，谢谢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